今天由我们很熟悉的汤仲廉牧师为我们正道，讲题是道成肉身。
弟兄姊妹早晨，圣诞快乐。在未曾开始前，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同心，一起同心来到祈祷。主耶稣，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来到你自己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来到敬拜你。我们求耶稣这个时候就用你的宝血来到洁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为我们做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我们乞求耶稣基督你的灵自由运行，浇灌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深处，运行在这个会场的当中，让讲的听的能够同感一灵，灵得着你自己话语的造就和喂养，好叫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谁听我们的祈祷，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灵求，阿们。有关童贞女怀孕和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迹，在四福音的当中，只有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有比较详细的记载。约翰福音对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有另类的叙事的方式和处理的方法。约翰宣告耶稣是太初与神同在的道，道成了肉身，降世为人。在人世间，耶稣将神具体地彰显出来，他彰显出上帝的恩典、真理和荣耀。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找不到详细记录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迹，没有天使报信，没有降生在马槽里面，亦都没有提及到耶稣的家谱，好像马太福音那样。正如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因为耶稣，因为他是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名之宗。约翰福音有极浓厚的犹太色彩。约翰福音是约翰在主后90年写成的一本的书信，是对象是写给散居在希腊地区的犹太群体。其实在主后90年，其实已经耶路撒冷已经圣殿已经被毁了。我们记得主后70年，罗马的将军进入耶路撒冷，来将犹那个的圣殿摧毁。在约翰福音1章1到18节是整卷约翰福音的总纲，是作者约翰对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做一个浓缩的介绍。约翰福音余下的篇章不断，约翰福音的全书整卷书用来展述解释约翰福音1章1到18节这个总纲。举个例，在约翰福音1章5节，约翰这样讲，他说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却不接受光。约翰就在约翰福音3章去介绍过尼哥底母，是吧？尼哥底母夜晚夜妈妈来到探耶稣寻道。约翰说，就算好像学问丰富的尼哥底母，其实他都没有办法掌握耶稣所讲的说话，耶稣的教导。在约翰福音6章，耶稣和那群跟随他的人这样说，他说我是从天上来的粮。耶稣还说，他说我的肉是可以吃，我的血是可以喝的。当时的群众听到的时候，觉得很牙烟，真的很呕心，他们不明白。在约翰福音我们继续看下去，约翰福音的读者会感受到，在第7章到第10章，我们就会发现，原来很多人都不明白耶稣所说的信息，也都很多人都不接受耶稣，甚至连跟随耶稣的门徒有很多都慢慢的离开耶稣。约翰福音在结构上面原来有两个结尾的，分别是约翰福音20章30到31节和21章24到25节。其实约翰福音20章已经是整卷约翰福音那个全书的结尾了。在结尾之后，约翰这个作者在耶稣生平记载以外就加上了一个序。约翰福音1章1到18节是一个总纲，就是因为这个序的缘故，所以他又另外加了一个新的结尾，21章。 所以呢，《約翰福音》有兩個的結尾。我們先看第一個結尾，就是《約翰福音》20章30到31節。聖經這樣說，耶穌在門徒面前另外行了很多神蹟，沒有記在這書上，但記這些事是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並且叫你們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在另外一個結尾21章24到25節，他說 為這些事作見證，並且記載這些事的就是這門徒，我們也知道他的見證是真的。耶穌所行的事還有許多，若是一一地寫出來，我想所寫的書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約翰福音的作者寫約翰福音的目的是什麼？就是要人相信耶穌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我们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人因为信耶稣的缘故，人就能够得着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在约翰福音起头，即是一章一到十八节的总纲的里面，就是对这位道成肉身的道做了一个浓缩的介绍。首先，约翰介绍道和神的关系，第一、第二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群的读者一看到太初，他就立刻想到起初。创世纪一章一节，太初和起初在希腊文七十二译本的圣经里面其实是同一个字，不过呢，太初和起初呢就有不同的意思。起初的意思是指什么？就是神创造的开始，即是时间的起头。太初是什么？太初是只有未有时间之前，就是那个已过无始的永恒里面已经存在。太初就是自有永有。道 Logos 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讲话、说话、话语的意思。太初有道可以翻译成为太初就有说话，太初就有声音。这群的读者也都即刻会想到犹太人的背景，他们就会想到创世纪的一章三节，神说有要有光就有光。上帝在创造的时候，他就用他的说话，上帝的说话满有能力，上帝的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上帝用他的说话创造了这个世界。耶稣基督就是创世以前就是已经存在的道，他是神的解释，他是神的说明，他是神的彰显，是他将神表明出来。所以约翰在这个总纲结尾的时候，一章十八节这样说，他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面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道与神同在，这个说话至少有四种的意思。第一是表明道和神是一样，是有位格的。第二是表明道和神是处于同等的地位，没有说哪个优哪个劣。第三是表明道和神是彼此同时存在，并无先后之别。第四是表明道和神彼此面对面，彼此心意相通，就正如腓立比斯二章六节这样讲，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道与神同在，在神学院里面是可以有很多门的，很多科可以开，这个系统神学，神论。道，这道与太这道与神同在，一章二节。这节不单单只是第一节的重复，亦都是一个确认，是指出耶稣基督是自有永有的神，基督的神性是永恒的，是绝对的，是从亘古到永远，他是同神同在的。道，他本身就是上帝。约翰继续讲道和万有的关系。万物是藉着他做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 耶稣基督不是那个被造之物，耶稣基督是创造的主，神的神藉着祂的话语，祂的话语满有能力。弟兄姊妹，你信不信神的话语？你信不信神的话语的应许？今天仍然有能力的，神藉着祂的话语创造了万有。诗人这样说，他说诸天藉着神的命而造，万象藉着祂口中的气而成，祂聚集海水如履，收藏深洋在库房，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弟兄姊妹，上帝今日留给我们的话，圣经的应许仍然有效的，他仍然是没有能力的，因为上帝用他口中的气成就一切，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约翰跟住讲道同人的关系，生命就在他里头，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却不接受光。耶稣基督是生命的源头，他是光的源头，他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神的生命一进入我们的里面，就成为我们的光，人的光。我们在这个光的里面，我们就见到主耶稣是何等的荣耀、尊贵、伟大、丰富。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会看到自己的污秽、卑微、渺小和贫穷。当生命的光照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人就会知罪，人就会认罪知罪，人就会悔改俯伏在上帝的面前。当我读到这段的时候，我就回想到我信耶稣举手决志走到台前那一刻，在一个大学的报道会的当中，坐在角落头的我想着可以溜得走的，但是神的光照在我的黑暗的里面，我就没办法不感受到神那个光的光照，祂那种的感动，祂那种爱的 包容和眷顾，让我走到台前接受耶稣。上帝的光光照人，人没办法在上帝的面前站立得住，人只能够俯伏在祂面前去承认，主啊可怜我，我这个的罪人。在我这么多年信仰的生涯的里面，我常常特别在我牧养牧会的过程当中，我常常感受到俯伏在上帝的面前，祂的光光照我的时候，我在祂面前承认，主我什么都不能够做，求你可怜我，我是一个的罪人。光照在人的里面，人的黑暗就被光照亮。但从另一方面来讲，黑暗的权势一定行会光，那些心眼的人，黑暗一定不想见到光，他要拒绝光。约翰跟着讲道和先锋使徒约翰的关系。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作见证，就是为光作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作见证。约翰指明施洗约翰只不过是点着的灯，他不是太阳，他是黑暗里面的一支蜡烛，他不是太阳的光辉，他向世人指明世上的光，他不是那个光。跟着施洗约翰讲到道和世人并且以色列人的关系，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着他做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耶稣是真光，他照亮一切世上所有的人，光普照世人。但是有些人受益，有些人不受益。为什么？因为每个人对光、对耶稣都有不同的反应的，是吧？有些人接受，有些人拒绝。接受咪得到恩典咯，拒绝咪冇咯。所以耶稣咁讲，佢话我系世界嘅光，跟从我嘅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嘅光。弟兄姊妹，耶稣呼吁我哋喺呢个黑暗迷茫嘅世代，你跟住光走，跟从佢，纵然前路好艰难， 跟从他，就会得着他的临在，得着他的光的指引。跟着最重要的，约翰就说，道和世人的关系，那些人有不回应不要紧，回应的人就有关系了。道和你和我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关系啊？怎样才跟耶稣建立那个关系？怎样才从生命之道建立关系啊？约翰这样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接待这个字呢，好正啊！接待这个字呢，原来呢，在马可福音十二章十九节，译翻译不是翻译做接待，这个原文的希腊文是翻译做娶啊，人娶老婆那个娶啊，是吗？凡是娶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权柄作神的儿女。接待的意思是什么？这个不是说我们接待基督，今天接待，明天就不接待，请他出去啊，有隻熟我接待你，是吗？你祝福了我，跟着呢，耶稣说你要听我行的，听我讲的，你我不是你的，不单止是你救主，还是生命的主。你说不好意思啊，我现在还揸主意，我就将你请出去。我们接待就好像人娶妻一样，是终身的事，是生命上的联合，是好像枝子接在葡萄树那样啊。如果这个枝子离开葡萄树，它就不能够结果子，是那个生命的关系，生命的联合。那些凡是接待主与主联合的人，他就得到权柄做神的儿女，并且一同承受父一切的丰盛。人除了重生之外，没办法靠着自己的能力、聪明和才干可以得救。所以约翰这样说，这些接待耶稣的人和耶稣结连的人，他们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是从神生的，是从圣灵而生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从圣灵而生那个的经历？上帝的灵感动你，让你俯伏在他的面前，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不是人，是上帝的灵。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道成了肉身是什么意思？就是道，神的话语，神他自己成为肉身，是什么意思？就是神这一位不受限制、没有能力的上帝，他因为爱的缘故，他自己自限，着了一件紧身衣，穿上了人的生命和性情。本来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但是他着了人的性情，他又感觉到孤单，他会冻，他会饥饿，他有痛楚，他会流泪。道着上了人的生命和性情，道原来是那个抽象难以触摸，看不到摸不到，而今成为在肉身里面成为具体实在可见可摸的，可以让人经历的。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道在肉身当中显现的意思，住在我们当中。当这个群体读到住这个字的时候，他们就要经历。住的意思是什么？住的意思就是支搭帐篷。在旧约的时候，上帝支搭帐篷在人间，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会幕，是吗？在会幕里面，上帝住在会幕的当中，藉着会幕住在人间，云柱火柱去带领以色列人向前行。在新约的时代，耶稣基督是神的帐篷，是神在地上人间的居所，他无论去到哪里，神就在那里。这位道成肉身的基督带着神住在人的当中，所以耶稣有个名叫做什么？以马内利，就是神和人同在，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在新约的时候，我们讲恩典和真理，在旧约的时候讲什么？讲慈爱和诚实。 慈爱和诚实在旧约讲其实是一样意思的，新约又讲恩典和真理。箴言说你们不要使慈爱和诚实离开你。什么叫做恩典？恩典就是 不需要付代价白白得到的礼物送给你的，救恩就是一份礼物送给你的。真理是什么？真理就不是虚无缥缈，而是具体有实在的认识。恩典是藉着，恩典是指神在基督里面成为我们的祝福和享受，真理是指神在基督里面成为我们实际的体验和经历。信仰不是头脑上面的认知，信仰是一个神秘的经历和经验。那个经历不是我爸爸有可以传给我，而是我每一个人自己要跟上帝去亲身的经历。因为神的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得着耶稣，得着耶稣基督就得着一切，得着上帝一切的所有和所事。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圣诞节就是纪念父怀里面的独生子，这位全能的上帝道成了肉身住在人世的当中。父怀里面的独生子藉着话语生命光恩典和真理，话语生命光恩典和真理是约翰福音的 keyword 在约翰福音里面不断出现这些字的。上帝藉着这些将耶稣基督父怀里面的独生子藉着这些将神表明出来，话就是神的彰显，生命就是神的赏赐，光就是神的照耀，恩典就是神给人的祝福和享受，真理是神给人的具体化和领略。藉着这五件事情，神在子的里面完全将它彰显出来。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面的独生子将它表明出来。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十八节释经讲完，究竟这段的经文带出我们什么的思想和反省？在圣诞节的当中，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福音的作者呢很刻意的将洁净圣殿呢摆在福音书的起头，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为什么？其他福音书你看看，洁净圣殿没有摆那么前的，约翰刻意的突出耶稣刻意的去挑机啊，去挑战当代的宗教领袖和那些控制圣殿体制的人啊。很早就告诉你，耶稣来就是要挑战这些人啊。这样耶稣这种的挑战使耶稣和宗教领袖的冲突日益就发生严强烈的冲突，最后这个冲突的结果是什么？冲突的结果就是人将耶稣钉上十字架上面。约翰福音的内容，其实我刚才说是要解释约翰福音的总纲，是吗？记不记得刚才我们所解释的圣经里面说什么？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却不接受光，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在耶稣那个年代，大希律那个当时地区的统治者，为了讨好犹太人的缘故，他用了46年的时间，花了大量的金钱扩建第二圣殿。他将这个圣殿变得非常之宏伟，犹太人亦都可以因住圣殿，因住他自己的圣殿和严谨的圣殿敬拜这种宗教礼仪引以自豪。记不记得耶稣的门徒指住圣殿和耶稣说几宏伟的圣殿？你知不知道犹太人对这个圣殿和他当时的个按照摩西律法那种的敬拜，严谨的敬拜呢引以自豪的。当时的法利赛人和文士，我们现在讲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呢，我们呢因为读得圣经多，就觉得、哎、法利赛人和文士不好东西来的。错，在当时法利赛人和文士是很受当时人的尊重的。他们不单止是宗教领袖，他们还是有权有势的人， 啊，佢哋学问丰富，佢哋咧德高望重。当时嘅文士同埋法利赛人对神嘅话语非常之积极。神嘅话语系圣经啊，系当时佢哋所读嘅圣经啊，特别系摩西五经啊，嗰、那个律法啊，系好积极噶。佢哋认为自己对圣经嘅解释系非常之正确啊，而佢哋因为佢哋觉得佢哋对圣经解释非常正确，所以佢要求所有嘅犹太人要谨守神嘅话语，遵行摩西嘅律法。啊，所以安息日你唔可以做呢样嘢嗰样喎，啊，好多禁戒噶，你洁净嘅礼仪系点样做？啊，佢哋都守得好紧要。佢哋认为宏伟无比嘅圣殿，同埋喺圣殿里面有祭司严谨咁样实行完善嘅献祭制度。每一次献祭都按住圣经嘅教导，按照摩西律法嘅教导，严谨嘅一丝不苟咁样进行。佢哋就认为道神嘅话语、神嘅说话，应该就变成嗰个富丽堂皇嘅圣殿，同埋法利教派、法利赛教派嘅教导。上帝嘅话语已经成咗完整嘅宗教体制。换言之，神嘅话语、神嘅道彰显喺犹太人嘅宗教体制当中，佢哋上帝嘅话语已经实现咗啦，已经彰显咗出嚟啦。因为有咁宏伟嘅圣殿，有咁严谨嘅献祭制度。弟兄姊妹，喺耶稣嗰个年代，其实系犹太宗教嗰个献祭嘅宗教喺历史上面最全盛嘅时期。他们引以自豪。你知不知道很多人每天都来到上帝的殿里面献祭，宰杀很多的牲畜，那些牲畜的血，宰杀牲畜的血，因为耶路撒冷在高的地方，他们流向低下，流落耶路撒冷的最低洼的地方，流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滋满了血迹，很血腥，很腥臭，很多蚊虫滋生。那个地方他们起了一个名字叫做血田。有没有血田这个印象啊？记不记得犹大呢出卖耶稣的时候，他将出卖耶稣那些银呢，32银钱摆在圣殿的里面，那些祭司说不要啊，我们不要啊，这些田有血的，拿去血田买块地做埋葬那些客死异乡的人。当时候的犹太宗教是去到个顶峰，但是他们只有敬虔的外表，却没有敬虔的实质。正如耶稣责备他们这样，这些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外表上面他们正处于宗教的全盛的时期，但是却是在宗教里面，在信仰里面最黑暗的时期。犹太人呢有一个文献叫做土西他，在土西他里面他们记载到呢，上帝厌弃圣殿，上帝不喜欢这个圣殿。虽然这群的犹太人热衷于律法，热衷遵行律法，很精细的遵守安息日和各样摩西的律法，洁净的礼仪，他们极为精细的献上十一奉献和各样的祭物，但是他们没有将神的话语活出来，因为他们的滥权、贪财、彼此憎恨。土西他就这样说，圣殿终于被毁，他们亡国被赶散，在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情。圣经说听命胜于献祭。在我牧会的生涯里面，我很敬重、很敬佩一群的人。这群人就是我们教会服侍了很多年常乐团那群老姊妹。他们很多人不识字的，他们经常说我不识字的，不过他们懂得看圣经的，是吗？他们从来没有读过神学，从来不知道什么三位一体，你讲来讲去讲，他们都未必明白，是吗？你真的有时对牛弹琴的。不过他们有一个很认真的态度，就是他们研读圣经，他明白了他就进行。这个是我五体投地对这群姊妹、对这群老姊妹的佩服。所以我说他们是宝，不是假的。 在抗堂的侍奉奉献上面，这群的姊妹所做出的力是我们想不到的。不是因为头脑上的认知，而是生命上面的行动。约翰福音的作者叫做什么？是约翰。约翰有个花名叫做什么？雷子。行雷。雷子的意思是什么？爆火咯，是吧？三句不行就开手焚你了，做什么？是吧？有一个的情况是这样。约翰呢，这个约翰呢曾经有一次呢，不是很喜欢那班撒玛利亚人。咁呢，佢同耶稣讲：喂，想耶稣话你使唔使我吩咐天上咧降火落嚟烧晒呢班人啊？哇，咁犀利嘅，得罪你少少啫，系嘛？你都唔使即系灭晒人所有啊！但系约翰到老嘅时候，佢嘅生命完全被纯化，被上帝嘅教导律例爱嚟到融化，所以佢喺约翰福音嘅里面咧，佢有好多责备噶。但是在《约翰福音》篇章里面有讲很多爱。为什么要讲这样？为什么责备和爱去平衡？是因为当代的宗教体制、当代的宗教领袖当中没有爱。他们谨守诫命律例不是因为爱神，他们查考圣经心里却不是因为爱神，他们只不过是想在个外表上面做这个敬虔的行动，要赚取人的称赞和荣耀。圣经里面讲法利赛人很喜欢在十字路口祈祷的，大大声声地祈祷的。他们禁食的时候呢，搞到乌烟瘴气，让人看到他，人家问他你为什么搞成这样，我禁食咯。所以他们以为最使神得荣耀的圣殿，主耶稣说他要拆毁他，三日再重建。因为神已经将这个圣殿睇做贼窝，因为神不在他们当中。宏伟的圣殿，让人称赞引以自豪的宗教体制，这个圣殿里面没有神在里面，一切都是虚空。到神的话语到底是彰显在那个辉煌的圣殿和圣殿体制里面的宗教体制当中，定是成了耶稣这位有血有肉的人呢？约翰讲道成了肉身，就是针对这种的困惑。当代的犹太人认为道神的话语应该包含这么宏伟的圣殿、法利赛人这么严谨的律法的教派的教导、祭司的献祭等等，这个整个严谨的宗教体制。但是约翰说不是 No， 道成了那位来自拿撒勒。拿撒勒是什么地方？是一个鸟不生蛋从来都没有人识的地方。所以人家说拿撒勒有什么好东西出？没有东西的，是吗？道就成为那位被人厌弃、鞭打头、戴着荆棘冠冕的那个人，道就是这种这个生命。道神的话语就成了那个无家型美容、被人钉在十字架上被处死的耶稣。约翰告诉我们听，耶稣这个人，无家型美容的这个人，是完完全全按照神的话语，完完全全按照神的标准生活的那个人。这种生命是人的期望，是神对人的期望。当代的人很难接受这种想法，原来道成了肉身才是福音的核心。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到庆祝这个圣诞节这个主日。圣诞节是纪念和庆祝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对一般人来讲可以是一个狂欢消费的日子，但对于信徒来讲，圣诞节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教会是否按照既定的程序进行布佳音、圣诞崇拜、圣诞聚餐等等等等，这样就是庆祝圣诞呢？ 弟兄姊妹，在圣诞节的早晨清晨，我们要反思我们的信仰的核心是什么，我们的宗教体系的核心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好像昔日法利赛人一样，只是陶具形式，只是严谨地执行各种宗教的教规、规条、禁忌，而不讲爱呢？约翰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的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完完全全按照神的话语生活的人，神的话语和神的主权，因着耶稣这个人的完全的舍己和信服上帝的话语，就完完全全在耶稣的身上彰显了出来。上帝要求那些跟从他的人要学效他的样式，基督徒的意思是小基督的意思，要学效他的样式。我们怎样学效他的样式？按照神的话语活出神的话语，活在爱的当中。刚才我们说约翰是驴子，平平凡凡的，一言不合就嚼你了。但是当他晚年的时候，他心里面充满着爱。约翰这样说，在约翰一书这样说，他说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因为神就是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原来上帝彰显出来那种生活的形式，就是神他自己，就是爱。所以神要求他的门徒要做福音的见证人。什么是福音见证人？见证这个字其实呢原文是殉道，哇，不要搞得那么复杂，讲好一点，传道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传道人，因为上帝将他的诫命、大诫命、大使命交了给我们嘛。大诫命就要我们爱邻舍如同自己，大使命就要我们将福音传到万民嘛。所以每个人都是传道人来的。福改革中，即是马丁路德改革，他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就告诉我们，不是那些神职人员先拥有那个绝对的权柄，所有信徒都是祭司，都是传道人。怎样才是有效的传道人？不是牧师穿着牧师袍传道，背着传道的职责，不是牧师传道宣教士，这个称谓这个身份才是传道人。他们没什么特别的光环和法力的。传道人、牧师或者叫传道人，职业上面他可能是一个名词来的。上帝不要名词，上帝要动词。怎样才能够做好一个传道人？你和我都是传道人呢。其实要读翻调翻转头读，是人道传。中国人的人字怎么写？仁者仁也。上帝其实这个字很好，中国字很特别，我觉得。人是什么？人是仁爱嘛，两个人在一起，人是群居的动物嘛。人按照上帝的形象做人，神就是爱。所以作为一个人，按照神的标准去活出人的样式，其实你就要活出爱。大诫命、大使命，人将他的生命成为一个器皿，成为一个载体。圣经说，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当我们的器皿，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人，你有没有听过一些人呢？我以前在职场经常听人说，原来他说他的上司，原来他是基督徒来的，如果他是基督徒，他上天堂我落地狱了。有没有听过？他都是基督徒，我就不信耶稣了。那怎么传啊？人将你的生命、你的载体洁净，将福音道成肉身的福音摆在那个的载体的里面，藉着那个关系的见证将它传扬出去。我们 作为传道人，应当以生命胜在神的话活在爱中，以生命影响生命。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所有人都是罪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如果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每日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与祂联合，让祂的光光照我，让祂的宝血洁净我，以致我成为一个载体，活出人的样式。在这个人欲顽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相咬相亲，相咬相吞的世代，圣诞节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圣诞节真正的意义是提醒我们，道成了肉身的耶稣，他因为爱的缘故，他自限道成了肉身的耶稣基督，他要求那些跟从他的人要与他联合，按照他的话语，按照他的生的标准来到活，生活在世上，活在爱的当中，彰显他的荣耀，为主来到做见证。